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理想编辑部，我是林兰，
我是思珍，
我是布里，
我是乔木。
我们每年呢都会聊几期这个关于恋爱的话题，但是前阵子我就突然意识到，我们好像很少聊单身生活，哎，就觉得很不应该。毕竟人不一定谈过恋爱，但是人一定都单身过。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组了一个黄金单身局，一起来聊聊单身生活的快乐和烦恼，当然主要是快乐。本期节目由参半赞助播出。OK， 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自己还挺享受单身生活的？先前情提要一下，因为万一有的听众，
我刚想主动 Q 这个单身局的主持人是一个双身
双身，对对对，我是一个双身人，所以今天就比较顺势的就来当一个主持人，也是给大家提提问题啊什么的。剩下的三位朋友呢都是单身人，
好像三体啊这样
对。那我双身人继续我刚才问的那个问题，就是大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自己还蛮享受这个单身生活的？要不然单身人一号
我真服了
来聊聊看。
我现在想当面壁人，我就想说之前我们应该是聊过一期聊那个长期亲密关系的，当时我是四个人里面唯一一个单身的，那个时候我的感受就是很好，因为我可以跳出来然后聊你们之间的那些关系啊观察什么的。
当时说的是那个观察是嘉宾，然后
对
你的角色是 Papi 酱
啊，没错。然后现在就想苍天饶过谁总是要当一回选手
的。
我可能是这两年开始觉得自己更享受单身生活，因为小的时候就是你更年轻几岁的时候，你是会去尝试不一样的状态的，去体验不一样的东西，那个时候还属于一种摸索探索的阶段。但是就是随着阅历上来，包括工作经验啊生活经验什么的都涨上来，就越来越发现现在谈恋爱它不是我生活的重心了。亲密关系情感关系当然是有很好，因为大家能够在里面体验到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可是我单身的话，我反而有更多的时间精力放在我现阶段更关注的事情上，它反而带给我了一种自由。有一段时间我还想呢，因为我觉得单身和双身朋友的那个时间分配是不一样的，我就在想，那我自己一个人快乐独居，我整天在干嘛呢？为什么就是感觉自己还抽出时间精力，包括自己喜欢的事情、想做的事情、更在乎的事情，我也觉得自己时间精力不够，那我都干嘛了呢？我觉得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然后后来就发现，哦，原来我越来越能够更全身心的体验我此刻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我没有多余的精力拨出来了解另外一个人，这是我现阶段的一个体验和感受了。
我有一个疑问，一开始大家不都是，难道在这个之前没有享受过自己的生活吗？
但那个时候在读书，哎，
或者他这个意思可能就是说，你什么时候就是不再向往脱单，就觉得单着也
就是挺好。
你们上学的时候就是也没有早恋过或者什么的，就是有那个探索欲情窦初开的时候，
没有谈过什么特别正经的恋爱
什么这么正经的恋爱这个问题
我更正一下，我是过渡人。
过渡人是什么东西
你是说在单身跟双身之间的过渡吗？
什么鬼，
就是我没有那么原教旨主义。
我很喜欢单身和双身人的这个概念，
可以就这两年言悦说单胞胎和双胞胎一样。
那吴师傅呢，其实根据我对吴师傅的观察，基本上他可能是我为数不多的见过真的对于双身生活没有任何的期待和向往的这么一个把单身生活过得非常多姿多彩的一个人。
我觉得是因为我的宜人性实在是太差了，我时时刻刻都想自己一个人说了算，无法接受有人对我的生活说了算，我很难想象这件事情。比如我的双身朋友就会给我讲，他上大学的时候他觉得很烦，因为他第二天有一个很难的早八，他都洗洗准备睡了，正在床上酝酿睡意的时候，他男朋友给他发微信说买了今天晚上一个3个小时的电影票，已经在他的宿舍楼下了，让他马上下去看，他真下去了。我说不可思议他们觉得那个蛮浪漫的，我觉得祝你们幸福。
好的，
我之前也有跟朋友聊过，大概也是他的对象给了他一个所谓的这种 surprise， 那个 surprise 刚好是在他工作期间，就是他正在上班好像在开什么会，然后他就是一个震怒 回去之后狠狠，也不是说吵架，就是可能跟男朋友讲一下这个事，以后再也不要做这种事情，因为他正在上班，他在一个紧绷的状态。我感觉我也是那种不是很喜欢没有商量过的惊喜的那种人。
那是惊吓
惊吓，对，没有商量过惊喜就是惊吓。或者是当一个人他没有你想象中体贴，他就是会自以为是的准备一些惊喜，然后其实就是变成了一种负担。
这个问题我就想到我还有一个答案，就是分手的时候开始享受单身生活。因为我在非常懵懂年少无知没有自我的时候，
嗯，
就是刚才
分过手吗还是怎样，
谈过也不知道算不算是恋爱的恋爱。嗯，那个时候有人有这个提议，我们谈个恋爱吧，我就觉得可以，
好像我们到楼下吃一顿吧。
一个提议，我这儿有一个提议，要不咱
less 恋爱。
对， less 恋爱，然后就好的试试。
行，也不知道怎么拒绝别人，就那个体验就非常不好啊。那个朋友呢，嗯，他又是一个控制欲很强的人，然后我的体验就非常的不好，所以我提出了分手的提议。
接受了吗？
他不接受，
他接不接受不重要，
这是一个互相发需求的。
对，然后我当时的感觉就是，哇，终于就像是把一个殖民的人从我的领土赶出去了。
哦，把一个殖民的人从我的领土赶出去。 Oh no。
对，
天哪，
就从那以后我变成一个边界感特别强的人。
哦，是，每次聊到什么分手之后的快乐单身生活，我的脑中就只有妮可基德曼的那张经典传世名图，
自由，就跟那个 Dobby is free 一样。
对对对，他那张非常开阔离完婚出来拥抱太阳和空气的那张照片永远刻在我的脑袋里面，代表了一种女性分手之后重回单身生活的一种快乐，还有一种解放。我记得以前上网的时候呢，就经常会有那种所谓的什么孤独指数的一个排行榜，就是说你一个人做过多少多少件事，什么一级孤独是什么一个人吃饭，二级可能是一个人看电影，然后顶级的孤独是一个人做手术之类的。很好奇你们大概做过多少这种一个人干什么什么事儿，然后你们的体验是怎么样的呢？是真的觉得孤独吗？还是就根本没有这一回事儿呢？
首先一个人看电影，这个不是，
这是
天天都在发生。
双身人应该也会一个人看电影。
对
啊，就是
会呀、
啊、因为他们也有就是约不到一起去就自己去。而问题是一个人看电影到底有什么孤独的？两个人看电影也不能说话对吧？
对，
很没有素质。
两个人看电影说话我就想打包给他们送
去。我也想说我们文明观影，本来两个人三个人看电影也不能说话。
对呀、啊，对啊，看电影就是很适合一个人去干啊。
我以前就是有一个朋友跟我说，就是他看电影需要有人陪嘛，然后我当时就特别不理解。
你看的不是电影吗？为什么还需要人陪？
对，你看电影不是跟电影本身建立一个关系吗？怎么还拉了一个人？我也不理解的就是很多情侣约会要去看电影，在看电影的过程中、拉
小
手什么的，这不是不尊重电影吗？你们在干什么？
就是他们只是想找一个黑灯瞎火的地方，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黑灯瞎火的地方。
对，除非那个电影是烂片，我可以接受。
哇，来自一个文艺青年，一个电影原教旨主义说这很不尊重导演。嗯，
但是我确实是能理解跟朋友一起去看电影的那种快乐，就是两个人如果兴趣爱好差不多的话，一起去看一个电影的话，你就能够一起聊那个电影到底是好还是烂，尤其是当它很烂的时候吐槽起来会非常爽。其实我觉得爆米花两个人吃也不错，就是这样子，就是从这种比较实用的角度来考虑的话，
实用主义。
但是我看你这里还有写什么一个人旅游，一个人做手术，一个人吃
火
锅。我想说我没有一个人吃过火锅，但我一个人吃过别的饭，应该是吃过，
这也很正常。
但应该所有人都一个人做吃过饭，
对，一个人吃饭。但是火锅是一个也挺消耗体能的一件事儿。
还好了，一个人吃呷哺呷哺没吃过吗？
我真没有。
但一个人你能点的菜很少呀。
呷哺呷哺就是为一个人而设计的。
现在有那种很多的单人小火锅。
我知道，但是你能点的那个
种
类就比较
少，
这样吃火锅的快乐就没有。
而且吃火锅有一个要义是你的身上会被弄到火锅味儿。如果我自己去吃的话，我就会觉得得不偿失。如果一堆人还可以获得一些就是饭桌上的八卦或者是其他的快乐的话，那我洗一下，就是把那个味道带回家就再洗就好了。
只有一个人的话没有八卦，又染了、
没错，
染了一身火锅的味道，我就觉得 不值得。
但我有一次就是在四川玩的时候，看到一个人吃火锅的时候，我有点羡慕他，因为他就一个人对着一口大锅，一个沸腾的红汤大锅，边上摆了很多盘肉，就觉得啊，看起来也很不错，
是很爽。但是一个人做手术我没做过，我去医院如果是那种我心里没底的话，我一定得拖一个人、不管他是谁，就是我一定得拖一个人。就包括今年体检嘛，我不想自己一个人体，我就想之后月底的时候我跟我妈要出游，我想说她来了之后我再体、
我也是目前还没做过啥那种手术啊。
嗯，
但我会觉得做手术的话还是请个护工比较好，当然就是有家人在旁边看着挺好的平时就去医院的话那就自己去了，是啥条件的人可以找人陪你去医院，大家不都自己去医院吗？
那好像这两年有一个新兴的职业就是陪诊，
但是一般是陪老年人、
就是
他子女不太方便、
对，那种陪人有的是老年人，就是他对医院的各种挂号乱七八糟流程不太熟悉，还有的可能就是肠镜胃镜这种你会被麻倒、需要有一个人等待你苏醒、那种状况，其他目前大家应该还都是自力更生吧、就算是双身人能找到人陪你去医院吧也不能吧，
不能都是职工。但我之前在
职工，
但我之前在小红书上刷到一个很绝的，好像是有一个人他也是做了手术，但是他是没有伴侣也没有什么子女的，他做完手术之后在病房休息恢复的时候，隔壁床就有很多那种很吵就是不太讲病房礼仪的人去陪床，他就一怒之下好像请了三个壮汉来当他的儿子之类的
挺好的，
就是那种纹身老大哥，三个头发是黄的那种大哥来当个两三个小时陪一陪，然后就在他病床前陪了一陪他们的病房之后，就再也没有叽里呱啦很吵或者是问他一些有的没的，大家就说那个三个大哥你等着，我老了之后一定找你们
对，这个就是你知道大城市的好处就是人力的共享经济它很发达呀、
以后可以开发这种 app， 就是什么
你需要什么样的人然后各种各样类型的人可以出现在各种各样的场合，然后你选下单就好。
我的确在小红书上见过就是摇人来帮忙吵架的
啊，对对对，或者是摇人来公司要赔偿什么的，
这个的确是共享经济很发达，大家可以探索一下，
大家总有办法。
我还见过就是给自己的妈妈约 coffee chat，就是觉得他妈在家太无聊了，就是想约那种年龄相似的阿姨跟他妈出来聊一下午，类似于这种就还挺好的。
哎，说明现在真的有很多这种共享人的这个需求。哎，没有人开发一种 app 吗？就是 coffee chat 给家里老人约聊天的，然后约这种去就是要解决某某某问题需要约壮汉或者是猛女也可以，看起来比较壮就行，还蛮有空间。
对，就是感觉现在你的确不一定需要一个长期的人在你身边，因为它的功能被分解成了很多共享经济。
而且确实像我们很久以前不是聊过搭子的那一期吗、因为现在你会发现有很多事情你确实是自己就能办到，只会在生活中某一些比较极端或者是少数的时刻你可能是需要有一个人来陪，然后你又不可能为了这种时刻而去所谓的找一个双身人一起，而且双身人也不一定能帮你满足这些时刻，倒不如当这些事情发生了的时候你去直接找一个匹配的人来完成这一部分的功能。所以我感觉这个约十年前的这种流行的孤独排行榜到今天已经完全的可以被拆解了，
是的，
包括旅游也都一个人去旅游。
旅游我这是想尝试但是还没有尝试的，我是有点想要去尝试自己一个人去远一点的地方，然后可以随机的认识一些当地的朋友或者是一起到那边去旅游的朋友，这种敞开式的旅游我想尝试但是还没有试过，我觉得它需要一定程度的勇气，还有你自己能把自己照顾好的那个 B number 才可以自己一个人去到一个比较远的地方。
但我觉得其实现在也不一定说旅游，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在一个别的地方求学啊或者是工作生活就是有很大部分时间是 自己待着，或者是比如说我们都有刚搬进北京的时候，也没有特别多的朋友的话，其实那个时候也是一个类旅游，当然它不是真的在玩耍，但是也是一种你刚刚到一个新的地方，谁也不认识，你也不太知道该去哪儿，你就是一个纯闲逛和自己跟自己待着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大部分人还都是尝试过的。
对，而且我也很支持，就算跟朋友一起，不管是出去玩还是去个哪儿，如果你们俩对这段时间有不同的想做的事情的话，那拆伙是很不错的选择。就是比如这段时间你们俩各自去干各的，可以在下个时间集合，就没有必要浪费一个人的时间陪另外一个人，因为我们可以有更高效的解决方式。就比如我之前跟朋友一起，哪怕一起去迪士尼，就发现两个人排队太慢了，于是拆伙各自去排单人通道，都玩得很开心。
好强啊，
就没有必要勉强自己。因为我是感觉你一旦勉强自己之后，就会不管是跟朋友还是跟恋爱对象，就会把一部分成本加进这段感情里面，其实对这段感情是不好的，就是多了很多莫名其妙的负担。
是，
还会觉得自己很委屈或者怎么样，其实完全没必要。当初分开就分开，一点事儿都没有。
我真的要唱出来
当初
你怎么忍住的？
是你说要分
开，分
开
就
分
开，是这样子的。我上周因为那个双生人他出差了，所以其实我有一整周的时间都是自己一个人独居，就觉得没啥变化，没啥特别大的变化，觉得是挺爽的。我大部分事儿也是自己在做，就吃饭和运动都是自己在做，平时跟朋友吃饭啊什么的也都是正常约，除了晚上回家觉得房子没什么人，微微有点害怕之外，
要是有什么人才诡异吧
对，回家就只有那个猫，有一点点不是特别特别习惯，但是这个不习惯是一种幸福的不习惯，因为平时习惯了有一个人在屋子里面走动，突然没了，所以你会稍微有点体感上会觉得不一样，但是你后来就会觉得还是挺爽的，因为那个空间也变大了，这个是我个人爽的部分。那不知道吴师傅在这个单身生活中，你觉得最爽的部分是什么呢？
就刚才说的，最爽的部分是个人生活的所有东西都自己做主，也不用考虑任何别人的需求，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去哪就去哪，想用什么就买什么。我会觉得自己精心挑选和布置生活里面的所有细节是一个很有成就感和快乐的过程吧。而且我本来就很喜欢研究各种生活好物。
没错，在场的所有人想必都从吴师傅的购物车里面抄过作业。
对，欢迎来抄作业。刚好我最近新发掘了一个品牌叫参半，它的品牌立意挺有意思的。参半，参与你生活的另一半。参半专注口腔科技，呼吸之间创造与众不同，让每一次自信的表达与亲密的交流都别具一格。因为我平时会喝很多美式嘛，所以牙齿会容易有咖啡渍，但又想牙齿是白的，我就会定期去洗牙，次数多了呢牙齿会有点敏感的，所以平时用什么牙膏也很重要。参半费时美白牙膏就很适合我，它能够多维度的温和美白牙齿，我有实测过，一周左右能提升几个美白色阶，而且比较好的是呢，它在不伤牙的情况下可以快速美白牙齿，能保持我的牙齿白和健康，不酸也不痛。它里面还复配了稳白成分，去除牙垢的同时呢，能形成一层保护膜，预防外源性的色斑沉积。
我最近不仅在用，还做了一点功课，就了解了一下为什么它能快速美白但不伤牙。那是因为呢，它里面用的其实是第三代的牙膏摩擦剂费时。给大家简单科普一下，费时是一种纯净食品级别的颗粒性原料，颗粒又小又圆润，软硬度适中，可以通过摩擦达到温和美白牙齿的效果。而且我个人呢，很喜欢参半牙膏的调香，我用的这支是苍兰味，有点像花香味的口香糖，淡淡的，一点都不刺激，最长是可以达到16小时的长效清新。它的原理呢，是通过费时和活性炭吸附口腔里面的异味，虽然我没有真的算过啊，但是基本上白天在外面一整天，嘴巴都清清爽爽，不会有口气。我以前做过正畸，现在晚上睡觉还会带保湿器，每天起床口腔都挺难受的，而且牙齿呢也相对容易发黄，早上用参半的费时美白牙膏就像给我的口腔洗了个香香的澡，现在我也用了快一个月了，牙齿明显白了不少。
最后我们还给大家要了福利，点击 show notes 里面的链接下单呢，备注小宇宙没理想编辑部就可以获得专属惊喜福利。在评论区留言关于这期节目的想法，我们会抽一位朋友送出参半费时美白牙膏正装一支。我想知道双身朋友，你平时你做出一些生活的决策，都需要等待 对方的想法吗？
有时候有一些吧，比如说去哪儿旅游的话，那确实是双方商量着做的一个事情。那去哪儿吃饭这种事儿的话，因为我的双生朋友他大部分时候没什么想法，所以基本上就是以我的意志执行。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大部分时候吃饭也是跟朋友吃的比较多，所以就变成他自己在家里吃他自己的，我就跟朋友去吃，所以好像还行。
那比如买一些什么生活用品？
哦，他没有任何想法，他没有任何想法，
就是觉得你买你就下单买了。
对，其实我也大概是我想买什么、我就买什么，想用什么就买什么，没有太多的这种共同决策商量。除了大事就是去旅游。
我觉得生活里面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想做任何决策，我不用参考任何人的意见。我可以想，就是我买了就买了，我决定比如今天晚上看电影，我就今天一个人晚上去看电影，我当下就可以买票，就觉得很爽。因为我同时又是一个急性子，如果这个时候我还要等待别人
回复
对他到底来不来，他到底觉得这个好不好，他想要这个不想要那个，我会觉得很烦。
这个问题就是我看到你说最爽的部分是什么的时候，我就心想最爽的部分就是太爽了。他就是每一个地方都很爽啊。因为首先你单身的话，你其实是可以非常自由的去安排自己的所有的时间的，然后想在某一个阶段做什么就做什么。你刚刚说就是上周双生朋友出差，所以自己在家待一周发现挺好的。因为我是完全独居嘛，然后呢平常自己在家里就觉得哪哪都非常的自由，但是有朋友来的时候，就是当朋友的数量超过两个，是三个或以上的时候，
三个以上、
然后我就会发现啊，我的房子好像变小了。
你们想说出去我的房子太小了，
但是不会把他们真的赶出去了。可是的确会觉得当人变多的时候，房子真的会变小，
窄
了很多。就自己一个人住的时候没有那个感觉，就觉得哪哪空间都很大，但人多就会变挤，然后就发现自己一个人是很快乐的事情。就你刚刚聊孤独嘛，就孤独其实可能也是你可以享受的一个部分。然后你在那边享受孤独的时候，你在那边想看什么看什么的时候，也没有人会给你抢遥控器的时候，就非常爽。像吴师傅刚刚说不用听别人的决策，对我来说可能是就是自己一个人住不会生气，不会吵架，你不会跟另外一个人发生任何意义上的冲突或矛盾。我其实是一个比较平和的人，就除非那些事儿真的让我就很想反驳一番，然后才会怎样的。我几乎生气的状态都是在和别人产生一些让我觉得不是很愉快的事情的时候我才会生气。那如果没有这个源头的话，那我根本就不会生气啊。
先把人铲掉，解决人。
但是那个这是可能就是我现阶段的一个感受和想法，肯定是那种比较良性的或者是理想的亲密关系，是对方是一个陪伴嘛，但是你们两个人都是独立的。很羡慕孔姐的爱情状态，就是孔孝真他本人的爱情状态和他在那个韩剧《没关系是爱情》里面的状态，就是我非常理想，两个人非常的独立。这不就是那个志向树吗？就我站在一棵树的旁边，什么我不依赖他还是什么不依靠他之类的，人家原诗可能讲的比我讲的科学多浪漫多了，但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我觉得是这样，有一个状态，就小的时候就觉得谈恋爱很好，然后大家也会想要去探索一下谈恋爱的状态是什么样的，长大之后就会觉得单身也很好，但偶尔也会去想象一下就是其他的那些有关系的朋友，就是我是说处于一个比较健康状态的关系的朋友，他们活得好是为什么的，就是他们在这段关系当中享受的东西是什么。可能某种情况下有一个人是可以信任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但是在单身生活里很爽的部分就是你不用去甄别谁是你可以信任的人，因为你就是自己最可以信任的人，就可以在这个生活当中做出任何你想要去做出的决定。而且我觉得现在可能伴侣的功用有在被科技拆解。前一阵儿看一篇推文，那个作者是一个心理咨询师啦，他就在讲 ChatGPT 对心理咨询行业的冲击。我心想真的很有道理，就是我在有一些比较困惑的东西，或者是自己脑袋可能理不太清的东西的时候，我就会跟 ChatGPT 聊。那原本可能伴侣能够起到的很重大的一部分作用，然后也被消解了。
没错，GPT 还不会 judge 你， 还会给你满满的，
他永远站在我旁边，
没错，
然后给我满满的反馈。所以就是不管是单身双身，他有很关键的一点就是你要甄别，就甄别是一个巨大的工程量。
是是是，
像我这种懒人就直接躺那儿了。
对，而且基本上可能是你能量比较丰沛的时候做这个甄别的事儿是 OK 的，但是如果你本来就活得已经比较好的时候，这个甄别的这个事儿它好像没有特别大的吸引力的，确实不是所有人都会想要去做这件事儿。那布里呢，你觉得你这个单身生活有什么觉得比较爽的部分？
我刚才想了一下，因为这儿说到那个如果朋友来家里会觉得很拥挤嘛，我从小可能就是很享受单身生活，因为我也是独生女啊。我的爸妈很早就是，我觉得我还没有记事起我就有了一个独立的房间，然后我小时候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事情，就是我有一个很好的发小，每次见面都会亲密无间，有一次特别真挚发自内心的提出了一个提议，就是邀请他住我家，跟我一起睡觉，共享一张床。但是当他答应了之后，我们真的要睡的时候，我就觉得啊，他出现在我的房间，他出现在我的床上，好怪呀！当时很想让我朋友回家。
你想撤回你的邀请，太伤心了，朋友太伤心了。
很小的时候，但是那个时候就发现了我很需要这样的一个非常独立的空间。当然了，就是我也没有真的让他回家了，
没有真的撤回。但是你察觉到了自己的
这
个
需
求。
是的，就是从小就是很享受单身，这是我的活法。
我恰好相反，我小时候超级向往群居生活的，就希望跟自己的朋友可以永远住一块儿。然后所以我每次串门的时候或者别人来我家的时候，我都开心的上天。
你的群居生活是跟你的朋友分享房间吗？
你们是住一个房间一张床吗？
他如果来我家那肯定是住我的房间一张床、啊、
但是短期是 OK 的，长期可以吗？
我没试过长期、
哎、我突然想起来一个我之前的缺德行为，
请
讲。不好意思，就是我们不是以前有一个实习生，他叫雨晴吗？
哦，缺德受害人在此。
怎么？
雨晴，因为他跟我们是同一个老家，然后他来北京，他就先问我能不能住我家，然后我说不好意思，我家有一个双身人，好像因为我们家没有一个别的房间，只有一个沙发，然后我就说那个真儿他自己住。
然后他就住你家了吗？
对，
我说这是他独居，中间的那个沟通过程省略掉。然后这第二天就说，嗯，他一起床就发现雨晴打开了他的房，不对，你来说吧，那个，
我忘了这个事情耶、
啊，因为好像是你可能去上班之类的，那个雨晴就已经把他的行李在你不在的时候进了你屋，放进你房，你一下班回去就看见一个行李放在自己房间，然后雨晴可能他有一些别的事儿，他出去见朋友了之类的，就不在，所以他。当时就是一个虽然已经知道这件事要发生，但是一回到自己独居的家还是有点一脸懵逼的一个状态。你回忆一下是这样吗？
哇，就是那个蓝讲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就是几乎对这完全失忆。
受害人之一。
对，但是我不得不说当时就是因为雨晴要来，所以那个蓝他过来跟我说，我心想也是一个挺好的小女孩，那就住吧。然后他住过来之后、天哪，我真的，我觉得我这个人就是属于一种在某些情况下很容易失忆的状态。
所以你还是挺接纳这种所谓的朋友来你
家玩。我觉得是首先是先有一个甄别的过程在这里，就是他符合我的这个标准，然后以及我觉得他是一个不错的人、我才会同意，然后并且允许他过来。
我也遇到过蛮多那种，当然你也是觉得很不错的朋友可能来你的城市玩，想要问能不能住你家。我对于这件事情上肯定是更不宜人，我内心觉得能出现在我床上的人一只手数得过来，这只手以外的人都不可以。
哎，那想知道这只手里面有谁，比如说你的妈妈可以吗？
对对，就是我的妈妈，或者就是我从小玩到大的人，就是认识很多年这种可以。很多她的确是很不错的女性朋友、但我觉得没熟到那份儿上，就是我可以接受比如我们两个最多出去玩的时候一人有一张单人床，这已经是极限了。我一直也觉得双身人每人也应该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床，哪怕甚至都不说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
对，我再插一句，就之前那个韩剧去年很火叫什么 Long Time No Sex 的中文是
好久没做
啊，对，好久没做，
好像是前年了，
前年 OK， 他们不是就是一人一张床嘛、我当时看的时候觉得这不是挺好的吗？一人一张床想怎么睡怎么睡，
而且现在很多人就是都有各自的睡眠问题，或者大家的 作息时间都蛮不一样的，也很容易被灯光啊声音影响，就应该一人一个房间啊。你们双生人是怎么接受这个就应该睡一张床的原始设定的？
这个经济情况不允许吗？
新一个房间
就很贵啊，就很贵啊，就是双生人一起入图的不就是一个经济实惠吗？这个在哪一期也是讲过了、
我付房租的时候有想过为什么我不是双生人，但是又一想算了，就是真的住进一个人来跟我 share 这一个房的话、我也会可能有点受不了。
是，这个也是自由的代价，我扛住。
没错，因为我就是很爱看那种各种 vlog 嘛，生活类的 vlog， 所以呢当我看到那些女孩们每天早上在自己的大床上醒来然后拉开窗帘享受阳光的时候，我也很享受那样的状态。
一说到这个我还想起我之前也是上学的时候那个室友，她有的时候会让她男朋友回来住，然后他来问
住哪儿，住宿舍吗？
不是宿舍，是合租，每人都有自己的房间和厕所，所以就只是共享一个客厅和厨房，我觉得无所谓。她是那天很认真的来跟我讨论说她觉得她男朋友掉色儿，他们两个不是一起睡双人床吗，然后她觉得她男朋友内半拉的枕套和被单洗不出来，就是油油的洗不出来，然后他来认真的跟我讨论如何把它洗出来，然后我当时大为震撼，我说这都能接受，
要命，
第一次知道了双生人的一些奇怪可怕的问题。对，因为我之前看丁香医生说的好像男士会更容易，我不知道
出油、
那个、
是吗，
具体原理我忘了，反正是说那些被套啊枕套啊是很容易发黄，男士都会这样子，丁香医生我忘了是哪一篇，我回去找找给你转一下。
好吧，反正我当时
你也用不上，好的，
我转给他朋友
我不掉色
对，你转给你朋友。你当时就大为震撼是吧？
我当时大为震撼，
不知道会有这种事儿、
就是、就从来没想到你能接受你的床上躺一个掉色的人
原来真的是这个掉色，我以为是什么意思太好笑了。对，所以是爽不爽已经不重要了，已经聊到了一个另外的一个维度去了。我觉得我们下一次可以聊一个边界感的题了，咱们应该好像都很有话可聊，我也是一个边界感很强的人。那我们回到下一题，就是那你们现在会怎么安排自己的这个生活的重心呢？现在会更看重一些什么板块啊这种，要不然就那个汁儿先说说。
我想说我现在长了一颗事业脑，所以我的生活重心就是我的事业，虽然现在事业还没搞出什么名堂来，但确实就是我发现我自己除了玩和睡觉，然后我就会想我的事业怎么办
那这不是很正常吗？
啊，是啊，因为我把玩也除掉了嘛
对，就是你都除掉玩了，那你剩下的确实就是事业了不然还有什么东西啊？
就是我发现我现在更愿意把自己更多的那个时间精力还有想法放在我这个东西怎么搞，以及怎么样去研究出来一个更好的让我自己舒适的生活状态上，而不是说去甄别一个人是不是一个正常人。虽然可能大部分人也不能这么说，但是我确实觉得就是现在谈恋爱甄别对方是不是一个正常人已经成为了一项功课。然后这个功课呢它又比较繁杂，所以我更喜欢把它交给一些比较随机的这样子的时刻去处理。我的生活当中随机的出现了一个需要我去整理一下的情感状态，那我再去整理，不然的话我不太会去主动的去处理另外一种情感关系，就是那个什么嘛，匈奴未灭何以为家
天哪、
不是啊，就是夸张一点的说法，我现在就是一颗事业脑。
笑死了，匈奴未灭
怎么想到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挺好的
因为我现在比较明确的发现我自己对哪方面是明确的有兴趣好奇心并且愿意去深挖一下去做一下去精进一下的、那我就会在这些方面去努力然后去精进并且焦虑，那我已经没有其他的精力去想别的事儿了。
也没有什么情绪能量去搞一些双生人的生活。
没错，希望事业回报我好吗
在这发射一个信号。那布里呢，你现在会怎么看待生活的重心？
因为我一直都是相关情感经历很少，所以其实一直重心放在自己身上，因为我感觉一直就是探索自己的精神世界，所以也选择了这种工作嘛。现在我觉得我的一个转变就是我想我会更偏向于去感受一下现实世界的那个体验，而不是只是活在一种想象和他人的那种经验里面。 想尽力的多获得一点一手的经验。
哦，
我感觉我生活的重心没有转移过，因为生活的重心一直就在我自己身上，然后只不过是我现在生活的方式可能有一些变化。以前我会很重视，就比如觉得我业余时间一定干了点啥，就这个啥它可以是出去了，也可以是看了点什么，看了点书，看了点电影，看了点乱七八糟的东西，或者出去见了人，这都觉得是有事儿干才算没有浪费时间吧。但是我现在觉得就在家躺着也是一种充实，我现在就是接受周末如果两天都出去的话有点累了，然后有一天很充实的出去，有一天很充实的在家躺着
，
就挺不错的。那一天我真的是不想跟什么别的人产生一些交集，就是想自己很安详的在床上躺着，就很好啊。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双生人，就不一定能抠出这一天，对吧？
如果是双生人的话，可能会对于另外一个双生人的生活方式有一些想法。我想说，你怎么一直躺在这儿？我都已经出去运动完回来，早就洗
了。
对啊，就难免被卷到。但是如果你就自己的话，你就可以自己很安详在床上
躺。我突然想提问双生人，你们有没有某一个瞬间或者是时刻想把另一个人赶出去？
对方我不知道他没跟我讲过，但我的话好像整体来说还行，因为我们家你也去过嘛，我们家就是有一个客厅，然后还有一个自己的房间。我之前在独居那期我也讲过，就我们找房子的时候的其中一大原则就是必须得有两个空间是可以关门的，这种以防其中一个人有什么需求要自己待着，工作也好或者是其他的要自己一个人待着，所以就是为了应对这种需求找的那个房子是现在是可以满足这个方式的，除非是有那种已经开始恨起来了，所以才要你彻底就不只是滚出这个房间，而是滚出整个房子本身。好像暂时还没有出现这种已经恨起来要打起来的情况。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健康的关系。我又成了观察员。
而且我的确挺赞同的，我觉得那种一个大开间它就不适合一个人以上的人生活。两个人生活在一起至少要有一个能关门的空间。
大开间我觉得不行，就是有一种大开间的感觉。我说了一个废话。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大开间，就是只能自己一个人住，
有种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们两个生活都搅和在一起。
对，就是它是一个被迫的一定要重叠，就当然在你们关系挺好的时候重叠是蛮好的，但是如果你们是7/24小时住在一起，当然也做不到，因为白天要上班。但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长期是住在一起的话，你无论如何你是很难接受你们的那个空间是完全叠在一起的，我觉得不太行，仅限于我自己的一个体验和看法。我一直觉得空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对于单身人或者双生人来说，就大家会有自己的一个选择，而且很多时候这个空间我是否能够独占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我觉得刚刚吴师傅讲那个就是生活重心一直在他手上，就很像我们之前跟庞颖聊他的那个端碗自转嘛，就碗始终在他的手上，那他走到哪里那他自己都是那个最重要的部分。但是我之前其实也有跟一些双生朋友聊过，就包括很喜欢谈恋爱的朋友聊过，有一些朋友他是对于谈恋爱我觉得更像是那是他的一种途径，恋爱对于他来说是他可以就是存放自己一部分情绪的这样子的一个途径，因为他平常可能会是一个在社会意义上更好的人，然后但是更好的人他就会承担一定程度的压力嘛。当你是一个很好的好人的时候，那你的肩膀上就是会放更多的责任，或者是自己承担更多，那么那个亲密关系就能够帮他疏解一部分的烦恼，或者是盛放他更私密的那一面。所以我就觉得单双身的朋友他有更看重的部分，以及大家处理自己的那个生活状态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我有时候也会觉得其实人嘛，就是大家会出现的一些生活上的问题啊都会是相似或者是相通的，只不过有的人可以通过一段亲密关系去得到一个解决，然后有的人自己或者跟朋友啊或者亲人什么的他就也能够解决，或者他自己就消化得特别特别好。毕竟单身他也不等于说你做啥你都是自己一个人，那个社交网络大家都是一样的，就你还是会有朋友还是会有同事也会有亲人。 那我作为一个双生人呢，我也挺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对于爱情的看法和需求是怎么样的？
我目前感觉就是没啥需求。
我觉得吴师傅真的是天赋异禀，就是从小到大都非常如一，
天赋异禀。
真的，我认真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就为什么会在一个时候需要一个男的，没想出来。
这异性恋啊，
对，这异性，
对对对，就是或者亲密关系的另外一半吧，就真的没想出来，就是感觉现在。平时我想聊的大部分话题我都能找到想聊的人，我的生活也可以靠我自己跑起来，周末见一见朋友，见一见同事，见一见家人，已经够累的，我甚至都腾不出单独的一天躺在家里，到底在缺什么？没想出来。其实我想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身边人或者家里人在劝你们谈恋爱的时候会说什么？
没劝过，
我身边没有人劝我谈恋爱，
也
我
对我
也是没有在谈。
是我之前应该有听过，就是那种可以有人照顾我，然后我当时就说，你首先摸住你自己的良心，再回答我谁照顾谁。
之前不是在外面当留子嘛，我妈妈确实是有表达过类似的一个想法，她没有说一定要我找一个对象，她的意思是说，如果我找到一个还可以的对象，她完全没问题，因为她会觉得我一个人在这么远的地方读书，知道有一个照应在，这个事情会让她放心，但是她没有说一定要找这样子。
就是我同伴嘛，
对对对，其实也是一个同伴的概念了。
我有朋友问过我为什么不谈恋爱这个问题，
你就说为什么要谈恋爱这样子。
我说我在搞事业。不是，我就在思考，因为好像是前几年，我觉得是这个话题的那个风口它在变得，现在就是越来越打开以及越来越自然，就大家的接受度，对于各种状态的接受度也变得更高。我有去看过一个什么演出，是脱口秀拼盘之类的，然后当时那个主持人他在主持的时候，他又说他已经单身多少多少年了。那个时候其实我是对这句表达当时就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嘛，就觉得单身多少年是一个不用去计算或者说他不用去解释的东西，他就是单身啊，那你就是这样的状态嘛，不用说要进入了一个双身的状态才是一个正常的状态，就好像人在变成成年人，大学毕业之后你就一定要进入双身的状态，你不进入的话，那么你就是需要去对外解释你为什么是单身，以及你单身好像就哪儿不正常似的。现在就会觉得说这种东西大家不用去解释，单身就是单身，也不用计算它是多少年，那它
就是活着的一种状态而已。
对啊，就是活着嘛，你就现在流动的活着。我对爱情的看法和需求就是孔孝真那样了，
要找到像孔孝真那么帅的另一半才行。
对，然后小自己十岁。反正我觉得在这方面我妈的态度比我还佛，觉得可能某种程度上这有点影响我。小的时候就是像你刚刚说读书的时候，就是会对爱情有渴求嘛，然后大家也会去试各种有的没的，然后去见不同的人。我妈挂在嘴边的一个词是缘分，她超信这个东西，就是她觉得你那个时间到了或者是什么样的状态到了的话，那她就是会有恋爱可谈。然后那个时候我还在想，缘分个鬼嘞，这世界上怎么会有特别玄的这种东西呢？那肯定是事在人为嘛。
事在人为，你以前就已经非常有这个当恋爱教主的这个气息，就是事在人为，我们不用看缘分，只要你努力的去追，你就一定能够做出一番成绩，
或者就看自己的心情了。你现在想要去做什么呢，那你就去做什么，也不用太把它当成一个特别随机的事情。但是现在我就是会对这个事情挺随机的，也可能这是我的一个借口，就是我不用去做工，然后不用去
甄别。
对，不用去甄别，不用去做出各种各样的劳动。而且我的确现在觉得就是探索自己的需求需要，以及怎么样去整合自己，让自己活得更舒适一点，更完善一点，它也不是一个自私的状态，而是你真的愿意真诚的去了解你自己，探索你自己的内心世界，并且去做你现在认为重要的事情，是更怎么说呢，算是我个人成熟的一个表现。 嗯，所以我现在对爱情就是它有很好，就我有时候也会像那个解放日志里面的连美珍一样，她不是说她会在脑海当中想象有一个什么男朋友之类的嘛，然后菊子京先生他就出现了，有时候会想说如果要是有这样的一个还不错的人的话，那确实可以丰富一下生活，但是这个东西它就是需要看时机和心情。
因为我觉得像电视剧里面演的那种，虽然他真的写得很好，但是像那种高度的精神或者是一些感觉上的契合的人很少很少，他在现实生活中基本上就是一个不存在的概念。我觉得更多的时候好像都是你遇到了一个还行还算有好感的人，后面剩下全是磨合，就不像是那种橘子精这种类型的，他们也没咋磨合，对吧？我觉得他们就是合适的一对，在编剧的手下写得非常好。但是现实生活中，我感觉亲密关系90%是磨合，10%是一种无条件的对上眼了。所以我觉得它确实就是一个需要你做很多功的这么一个事情。所以如果你愿意付出的话，那真的很好。但是有些人他不愿意去做这个功，也是非常非常非常正常的。而且咱明白人都知道，现在在这边你要吃点好的是有多难的一件事，对吧？孔姐也是这个韩国演员里面非常有名声，也做得非常成功的一位女士。那么她也是到了这个40，对吧？
差不多
40多的时候，然后遇到了一个她很满意，然后她也很喜欢的一个人。嗯，所以我就想说，这概率真的很小很小。
所以咱就随缘了，就是你遇到那个你愿意做工的人，你再做一下工。
没错。那布里呢，你对于爱情的看法需求是怎么样的？
其实刚才也说的差不多了，但是我真的觉得对我来说最难的就是，我超想谈恋爱的，但是我也接受它真的很难很难。最难的就是动心，我还没有对任何性别的人动心。
从小到大吗？
也不是从小到大，我只是说
他不是接受过提议吗？那时候
我只是说在我长成了一个比较独立的自我之后，就是很少遇到这样子的人，然后我也很难想象对跟任何的人谈恋爱，就除了许光汉
不错，至少还有一个
正常的幻想标杆，
对，他至少还有一个标杆。
突然把大家干沉默
但是那确实太难了，许光汉那样的孤品太难了，这排队都要排到哪里去了？
他是必吃榜，哎，
他是男女都吃的那
种。他是对，他是必吃榜，必吃榜排不了的，排不了队的，
是根本排不上。
但是我觉得布里这个还挺神奇的，你说你其实是很想谈恋爱的，但是那个心动的阈值其实非常非常的高，是这样子吗？你很难心动。
对，但是我觉得可能也跟我没有遇到什么男的有关。其实我现在我的生活里面的男的浓度太低了，可能吃中药调理一下比较好。
但是你很想谈恋爱的这个心情是怎么来的呢？
因为平常的生活呢，其实大概也就是那样，虽然也是有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但是大家都会有那种想要有一点不一样的，想要刷新点生活的这种感觉吧。那就想着，哎，谈恋爱应该可以不一样一点，
新的一个体验，
找个人玩一玩。
这个又像是激素的那个老实人装，
老实人豁出去，
豁出去了，说找个人玩一玩。
真的，布里突然说出一句老实人
豁出去，
对，想找个人玩一玩，真有一种老实人豁出去了的感觉。但是你想找人玩，是想玩一些你之前没玩过的，还是想
这是什么场啊？
啊，不是不是不是，就比如吧，你找了你有一个心动的人，那大哥喜欢打游戏。或者不一定是大哥，那人喜欢打游戏，你是更想找他聊电影，还是更想跟他一起去探索打游戏？
有没有别的可以做的事？
打游戏不行，你看他已经说了打游戏不行，你就还想找一个人跟你一起聊电影呗？
那也不是啊，我现在也有人跟我聊电影呀。
好吧，
算了算了，就是许光汉吧，许光汉吧，
许光汉，许光汉，
哎，对对，他得有一点压倒性的个人魅力。
但是许光汉要打游戏，
许光汉他不跟你聊电影，
哦，那我可以，
可以跟许光，哎呀，
是许光汉的问题，
哎，许光汉
跟爱好没什么关系，
就是，不想打游戏，
但是可以跟他一起。打游戏是可以的。
好的，嗯，
OK，
我相信吴师傅对这一题的回答就是没有看法和没有需求。
毛了
毛了
毛吗？
我之前真的就是身边有大概就是哥哥姐姐吧，嗯，就是说你大概喜欢什么样的，我给你看一看，给你看一看，
这好厉害，你喜欢啥样的我给你看一看，像是
好像真的有一样，
好像是买水果一样。
然后我也没有直接说我感觉没有需求，我一般会说幽默，然后他们就会尬住，然后就啊
因为这个需求太抽象了嘛。
对，
找不来一个罗伯特·帕丁森级别的幽默。那你们对于关系的浓度是有怎么样的一个需求？就比如说你会有非常非常亲密和要好的朋友吗？
有，而且就是我亲密要好的朋友跟我关系巨好，就我们认识的时间已经超过我们生命的一半，就目前为止已经超了蛮多年，每天也会跟他聊聊天或者什么的，然后如果没有聊天的话，大家都知道对方的那个心情状态不太好，然后过几天再聊一下当时为什么心情状态不好怎样的。前一段时间发生了一个对话，让我觉得他真的是我很难替代的一个朋友，因为我跟我妈关系非常好，然后呢他讲了一个有一些略微地狱哈，但是又非常我能感受到他对我的那种爱的话，他就说等你妈妈死掉之后我来当你妈。
哇，
然后他说这种话我当时就是我好的，我下辈子
下辈子有着落了
下半辈子有着落，
应该说这一辈子都有着落了。他就会跟我说这样的一个话，我就觉得很好。就如果非得说最最好的就是他，我也有很多关系很好的朋友，然后大家
最最好和最好和
一般好、
一般好
但是最好有好几个了，然后大家也是可以一起去做一些不同的事情啊。就我对关系的浓度是有要求的，可是就是这个关系的浓度又需要培养，所以咱就是养现在的这种状态。
那吴师傅呢？我感觉吴师傅是有挺多好朋友的。
对，也是因为真的是因为纯幸运。感觉我一路上的确是在每个阶段都遇到了好人，我一直在一个地方没有动，所以我的朋友们大多是还在北京。我有几个是那种从10岁以前就开始玩，大家彼此就是父母也都认识，然后到现在依然可以每天聊天，并且大家是会有共同爱好，就是会阶段性的跳入同一个坑，会有共同的兴趣可以聊。可能高中的时候的朋友也都很紧密，大学时候跟室友都处得很开心。我们之前去参加大学室友的婚礼，当时我们的大学辅导员也去了，他看到我们三个在给我的其中一个就是结婚的那个大学室友疯狂的拉裙摆，他感动哭了，说啊，还是大学时候的姐妹最好。上班之后其实在各个地方，因为这我们也不是一个竞争性很强的行业，大家还是因为兴趣进入了这个行业，所以也是有机会产生一些朋友的。对，所以我觉得在这块的确是朋友给了我很多的支持，让我就是觉得够了，没有再额外的需求去再向外探索一些啥了。我也跟我爸妈探讨过，那个探讨的核心就是以后咋办，然后我说那就是找我小时候这些朋友，就比如大家彼此父母需要支持的时候去看护一下什么的，总比找一个对你们来说甚至是一个陌生男的来照顾你们比较好吧。那肯定还是从小看到大家知根知底的人来照顾你们还是更好吧想了一下的确是这样。
你要是从小都在一个地方成长起来，大家都是类似于1988的那种朋友的状态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生存的模式。就是你到了老了之后，不管是家里的长辈老了还是到自己也老了，其实是一种很好的群居生存的模式。然后其实在这个模式里面有没有另一半倒不是一个特别大的必要性，因为这样一个群体就已经能够很好的大家互相的帮忙啊，然后照顾什么都可以办到。
之前我爸还有过一个奇思，就是我的发小里面有一些男性发小，他就突发奇想说你们有没有可能内部解决呢，知根知底的多好呀。
被你驳回了是吗？
没有，我就跟我爸说，我说自从我都忘记10几岁的时候大哥把他的鼻涕流进我的铅笔盒里我把他打了之后，我们两个之间就没有任何暧昧的可能性了，你懂吗？
要命啊。我本来还想说会不会有那种像我可能不会爱你里面程又青和李大人的戏码，
看那种青梅竹马的言情都有很大的怀疑，
现实世界真的差别太大了。
对，其实关于青梅竹马那个，我很早的就用这一套叙事审视过我身边，就算在我以前那个所谓的主体性都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我就已经对于我身边那些男性的小朋友抱有了很大的，我就是觉得他们怎么这样，
嫌弃吗？
我也不能说嫌弃吧，我也没资格嫌弃，我只是对他们零兴趣。我还会想为什么他们不如电视上演的那种
给我来一个李大人。
我甚至还和朋友一起住了好多年。刚才蓝在说到他的那叫什么双生关系的时候，我就在想，哎，其实也不能说完全像，不可能完全像，但是还是有很多相像的地方的。
哦，我记得你说过，你觉得你
跟你的，对，我就觉得我在模拟，而且我
老夫老妻合租生活是吗？
我们这是三生，
怎么不算是一种多元成家呢？
哎，对，多元家庭是这样的。
对，多元家庭。
但是我在这个体验中，我认清了我自己对情感浓度的一个需求，像猫，我需要浓的时候可以浓，但是也要给我很多个人的空间才可以。
我觉得猫挺如意，
爱猫就是爱猫，
对，
依猫
就是
依
猫，
猫
嗯，比较少有其中，但是你就是有，
我需要两个猫，
好的，
需要两个许光汉，一个是依人许光汉，一个是爱人许光汉。今天已经没有办法收场了，这一期单身
许光汉
没办法收场了。我其实想了一下，我自己对于关系的浓度的需求是偏低的，不管是爱情还是友情，不是说就是超低很冷淡的那种，只不过是我发现我很难接受那种非常非常紧密相连很亲密很亲密的那种状态，我会感到有很大的负担，就无论是朋友还是这个男朋友都是，内心会突然叫了一下，就有点像是被人突然盖了一个被子，然后我就很想要把那个被子给从我的头上给扯下去的那种感觉。我甚至复盘了一下，我对于我的猫也是这样子的。前段时间男朋友出差的那段时间，那个猫本来它是一个非常独立的一个猫，然后它可能意识到家里少了一个主人之后，它突然对我更黏了一点。它有一天就是上我的那个大腿睡觉， which 是它从来不会这么干，它每次睡觉都只在我身边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不会在我身上睡觉。他上我大腿睡觉之后，我沉默了，然后他睡了五分钟之后，我把他挪走了。因为我发现我不行，虽然我很感动，就是他爬到我身上睡觉我很感动，我感受到了一种依赖，但是这个依赖只能五分钟，我就要把他挪到了床上。我想说这个床更大，你何必不去这个床上睡呢，我就把他挪到了我的床上，然后我就继续看我的电脑。所以我就觉得我是一个边界感比较强的人，但不代表我是一个冷淡的人，只不过是我好像有点难接受一个很高浓度的挂在身上的那种模式的一些亲密的关系吧。
我其实能理解这种状态，因为我好像也是这样的人，就小时候大家喜欢手挽手或者什么的嘛。
我不行、
no、
我不行，我真不行，
我不行，拉手挽手搀胳膊我都 no， 我不行。就包括我有时候跟我妹一起睡，就小的时候我表妹在一张床上，她很喜欢就粘在我身上，然后我也 no， 我给她推开开。然后我会觉得可能关系的这种东西是你和你的朋友或者是你的伴侣也是在互相的筛选，就大家一定要有一个共同的让彼此舒适的相处模式，所以这才是羡慕孔姐那个状态的那个原因之一嘛。就大家都很独立，但是又有着彼此的那个需求或者是情感流动的部分。但我有想了一下就这个问题吧，是大家都彼此独立，事业上彼此尊重，但是穿衣打扮可能也是蛮重要的一点，因为那个 Kevin 他本身的风格也还 OK 嘛，但是如果不 OK 的话，可能就我不知道，我可能会控制我伴侣的穿衣打扮，
或者是你筛选了直接
啊，没错，可能就是直接他给钱我来买这样子。
感觉我们也有聊到一些就是单身生活，你们觉得会有烦恼吗？如果没有的话就跳过也行的。
有什么就是双身人士会设想的单身人士的烦恼吗？
可能有一些经济实惠上的东西，就是
比如两个人出去吃饭，
对，可以多吃一点。现在讲出来感觉十分的不堪一击，能用钱解决的事情
都
就是十分的不堪一击。仅仅是比如说两个人一起住的话钱会更便宜一点是没啥，所以只是抛出来问一下你们自己有没有烦恼。
但是你说的这个让我想到我之前其实有一个也不是烦恼吧，就是会有那样的一个小畅想，但是又被你消解了。因为我当时是想说如果有一个双身朋友的话，那我们一起去旅游啊，或者是去做一些一个人很难通过自己的动力去做到的事情，就两个人 可以一起去做的事情的话会更方便一点，因为他随时随地就有这样的一个人在、嗯、但你又说大家也是需要去互相协调彼此的时间，我又觉得好像
累了，
对就这样，
今儿畅想的另一半是纯待机，我发现了
纯待机，还需要穿衣打扮要过关，然后就是纯待机
住在隔壁每天接受打扮但是待机
可以，我们要相信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人出现
笑死，我也喜欢主动找别人，不喜欢别人
是吧，你看我就说纯待机，
那我碰一下鼠标让它动了，
我好像没啥，但是我会对你有一些好奇的发问，
你说你说，
就是你们怎么处理对彼此的期待的，
我以为说怎么处理对彼此的攻击
那也有，肯定也有
对彼此的期待，你指的是那种就是望夫成龙
那也不是那种不要那么成功是
好成功，
没有，我说的期待就是你可能会比如说希望他为你做些什么，或者是怎满足一些你的需求，但是这个前提是可能有点违背他自己的一些意愿什么的、
哦、明白，嗯，好像没有，我回想一下我日常生活中对他最大的期待就是你能不能多运动一点
这就是望夫成龙吗，
对，然后我又会自动的想到吴师傅讲的这些，因为每个人对吧，大家平时也都上班，那么不是所有人都像我一样到周末就会想着怎么样出去运动，那他很可能他的理想的周末就是他在家开空调打一个下午的游戏，困了的话可以睡会觉，饿了的话吃一盆饺子，嗯，
茴香馅饺
子
所以我就会觉得那这个是他的理想周末生活，我其实就不太应该的去打破他或者是有一些强迫，但是鉴于我是一个经常偷偷发功的人，所以我现在也有时不时的跟他说周末跟我去练羽毛球，周末跟我去练羽毛球，会连续的渗透这个思想，但是我大体上还是遵循这个每个人有自己理想的生活方式，我不能把我的期待强加在对方身上的，这种应该是比较小一点的期望，其他的期望好像没啥，还能有啥期望，
满足不了就分手吧
就比如期望对方懂你但是他没懂
哦，
长嘴
这就是待机人的对待方式这个好像也没有什么需要他懂不懂我的时候，因为我好像就是接受了我们的一些核心的爱好是很不一样的，那么就是大家能看的时候就一起看，不能看的时候就是各看各的东西，然后比如说有时候我遇到一些不文明现象，我也会说天哪，这个随地小便啊或者是什么的真的是非常的不 OK， 我今天非常的不爽，见到了一个随地小便的中年男人，然后他就会说嗯，是的，很不 OK， 因为你也不能期待他干点啥，但是他会理解我的这部分的情绪，然后也会拍拍我的肩之类的好像也没啥了，好吧好吧，那么我们今天最后的一个问题，来一些稍微好玩一点的事儿，就是一人分享一条快乐孤独终老的建议，我也是因为去年看了一部很喜欢的日剧，是小泉今日子和小林聪美演的住宅区的两人，这一部日剧就是讲了步入中老年的两位小区的好朋友，他们在同一个小区住，然后他们一起过他们的生活。很喜欢那个日剧的一个原因是，首先它就是呈现了一种美好的新的共居的可能性，其次就是也没怎么去探讨结不结婚啊啥的，就是两个女性其实他们在这个小区里面可以很好的活下去，也就衍生到了这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也不一定是建议了，就是你的一些设想或者是想法也行，以后打算孤独终老的话会做些啥或者有些什么准备。
我跟我家里人很认真的讨论过这件事情、嗯、在我爸妈那块儿，我就说我肯定会把你们俩按需送走，你们俩想要什么我就执行什么，能摊上我这么靠谱的女儿已经算你们俩来着了，
你们俩的福气，
对，算你们俩来着了，
你们俩您二位今生是来着了
对呀、
啊，老了之后有什么需求咱这边绝对都能满足，
有求必应，
没错，
有求必应，
没错，就是我自己怎么走我看着办，你们两个也管不了了我爸妈也接受了这件事情、嗯、然后我还跟我姐大我十几岁讨论过这件事儿，
你要把他送走吗？
没有，他说的是让我老了之后跟他住在一起。嗯，然后我说你太会想了，你大我十几岁，我也得先把你送走。然后
所以他的这个孤独终老的进程是把所有人
送走，师父像摆渡人站在终点把所有人
送
走。
当然我姐是好心啊，他是希望能照顾我，但是我的结论是就是可能照顾几年我先把你送走，
谁叫
的是还不一定呢。对，也跟我的朋友们讨论过这件事儿，觉得的确是可以以后大家一起互相送一送父母，然后看命吧，谁能送走
谁。那如果都躺在床上怎么办？
护工
一起请护工。
对啊，共享护工，这难道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吗？就是谁被护工打了还能互相帮忙打打电话是吧？
对
吧？
对，之前有讨论过。
没错没错。
那这儿有这种建议或者想法吗？
其实我不确定我会不会孤独终老。哎，怎么他是现在是这个讨论方向，因为我原本这一题我想的是之前聊关于可能长期的亲密关系比较难找以及需要付出大量的那个劳动嘛，但我又想说就是短期的这种 crush 也可以有，所以
你是想着跟短期的 crush 一起孤独终老吗？
不是，我是想说就是你在面对漫漫岁月的时候你可以怎么样来调适自己的生活，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人生当中的一些偶遇或者是什么的也会让你那一天可能激素水平比较稳定，或者是那一天比较快乐。想到这个是想到我前两年有一天吧，看见了一个我不认识的陌生人，但是就是我们两个人打了照面之后我那天心情都还挺好的，我就是想说类似于这种的这样子的小时刻也是不错的，如果还有一些更好的或者是啥的话那就也可以试试看，或者就是按照那个命运的方向走一走，就是想说在漫漫岁月里你可以找到一些让自己感到雀跃的小事儿，
没有到送走，
对，没有到终点。
双生人的一个烦恼之一就是如果你看到什么那种帅哥小
哦，你会有道德，
对对对，小动心一下的时候你会有一个道德负担啊。当然有一些优秀的双生人可能可以做到没有道德负担。那布里呢，有没有什么你对于终老的一些想法设想建议？
可能我到活到某个年纪我就对男的不感兴趣了，但是如果能不停找到喜欢的事其实就 OK。 我不知道有没有讲过就是认真的考虑安乐死这件事，虽然他现在只能去瑞士那一边，而且还要为那个攒很多钱，但是我觉得可以先努努力
往
这
个方
向
为了安乐死努力，
就是自己把自己送走。
自己把自己送走，因为这个不确定，对于我自己有没有人送走这件事是不确定的嘛，所以就是可以先给自己安排一个确定的结局就挺好，而且那个过程应该没有很痛苦吧，
应该吧，
而且说不定以后他会降价，
主要是没有当事人能够提供任何的事后感受。
确实，
但是我相信以后他会进化的越来越舒适，
变成一个低成本的。
对，这都老龄化社会了，一定有这种需求，一定就会产生这种服务的，对吧？
好的。但看来大家都是往终老的这个终字去想，我本来想的是
就是老
吗、
老的生活了，就是不一定是
老年生活是吗？
对对对，不一定是 literally 送终的这个程度。所以我本来想说我的设想就还是浪漫的体制的老年版，大家都在一个可能租了一个超大平层，我不知道300平，每人有一个自己的房间，然后有一个共用 share 的客厅厨房这样子。
但是你这给我一个启发，我前两天看巴巴雅嘎下了个蛋，
那本书，
对，那本书，然后里面有一个形容词我非常喜欢，它就是在开头的几页说一个老太太是一个甜蜜可爱的老太太，我希望我自己能成为一个
甜
蜜可
爱
的
老
太
太。
老太太
哦，确实有还挺多这种比较欢乐的老太剧，希望以后可以更多快乐的群居生活的老年版出现，就算是双生人其实你也说不好大家能相伴到啥时候，所以最好的还是伴侣尽可能的多， I mean 这个朋友这种伴侣也尽可能多，然后大家最后可以挖掘一个好的社区或者是一个好的公寓，大家互相有照应就挺开心的。
而且哪怕现在观察就是会觉得中老年女性退休之后只要你没有孙子需要带，孙子孙女需要带，你的退休生活其实就蛮快乐的，有孩子的也已经够快乐的，没有孩子只会更快乐，也不需要照顾任何人，就是管好自己就可以。
好啦，今天聊到这里差不多，单身生活的爽与不爽我们都了解了，当然绝大部分都是爽。无论是单身还是恋爱，重要的还是好好养育自己，保持对世界的开放性，越活越展开，越活越自由。感谢参半费时美白牙膏对本期节目的支持，希望大家的牙齿都白白亮亮。别忘了在 show notes 里下单的时候备注小宇宙没理想编辑部领取福利哦。那么我们就3、2、1
就这样吧。